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6号，现在的高杰还在纽约，我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东部时间10:04了。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加州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做财经节目，所以别忘了给高杰给希望之声点个赞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也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的捐车和捐款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希望之声呢，我们是非盈利的机构，在湾区呢已经服务大家20多年了。那无论呢是新闻还是呢其他的讯息，都给大家呢提供了真诚和独到的一些角度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呢能够支持我们，捐车捐款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让我们在传递真实声音的路上呢，咱们一路同行。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正式进入到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变化的情况。那昨天晚上呢，高杰已经为大家预告了 NVIDIA 啊芯片呢今天会有大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最大的事情呢是 NVIDIA 呢下杀近7%，芯片股呢也是今天都是暴跌。除了呢它的 H20 的这个一系列的芯片受到了永久禁止向中国出售的这种禁令之外，今天呢包括众议院都已经要求呢 NVIDIA 去提供他对 DeepSeek 是否提供支持等要求交出一系列的数据。那么这些消息呢都打压了今天 NVIDIA 的股价。还有呢，今天一个大的消息也是对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股市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下跌，那就是联准会的主席 Powell， 他呢对可以说对川普的关税的这个改革呢做了一个全盘的否定。那么直接呢就说到了未来的经济哈等等，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通胀和更缓慢的经济增长。你就看他讲话的时候啊，那个股市啊就我跟你唰唰唰唰往下走哈。那这是今天的两大事件，也造成了今天市场的这个波动。同时呢，这个鲍威尔已经发出警告了，他说我们的联储啊央行可能面临艰难的抉择。今天我们看到呢尾盘的时候这个跌幅呢略有收窄哈，那但是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盘中一度呢跌幅超过 4.4%， 今天收盘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了516.01点，跌幅 3.07%， 报 16,307.16。道琼呢今天大跌了699.57点，跌幅 1.73%， 报39,669.39，回到了400点下方。S&P 500指数也大跌了120.93点，跌幅是 2.24%， 收报 5275.7。 费半呢今天跌164.73点，跌幅 4.1%， 收报 3857.17。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一点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所有的这些因素在昨天都已经具备了，开盘之后就开始走。鲍威尔的这些直接他的发言呢直接真的是对整个市场呢做了一个更大的压力。今天像 Meta 连续跌了2天之后呢，今天又继续大跌了 3.68%， 苹果大跌了 3.89%， 也回到了33兆啊这个下这个大的关卡了。 Alphabet 呢也跌了 1.91%， 微软呢跌 3.66%， 亚马逊也跌了 2.97%。费半呢真的是一片哀嚎， NVIDIA 是 6.87% 的跌幅，应用材料呢是 4.99%， 高通是 2.06%， AMD 啊今天也跟着一起暴跌了 7.35%， AMD 也有芯片呢受到限制哈，这一波里头美光也跌了 2.41%， 台积电也跟着跌了 3.6%。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呢，今天台积电好像已经宣布呢对美国的芯片啊就出口美国芯片要提高30%，这个呢又加剧了其他的更如果是这些消息聚集在一起的话，大家要知道高科技股特别是芯片股他们的利润呢一定会受到挤压。那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高科技股还会受到更大的一个打击。而黄金呢则是异军突起啊，今天黄金再次呢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就先看一下黄金，黄金今天突破了3300美元呢，今天一度哈上涨了 3.2%， 首次破了3300美元的大关，也超过了周一当时创下的历史的记录。 在过去这几周啊，贝莱德他们都在讲说这个黄金价格不断的创出新高，在这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呢，黄金市场欣欣向荣，上涨的基础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目前投资者继续哈在黄金 ETF 的这个赛道上，包括呢各国央行呢也在继续购买的这种背景之下，大型的银行对未来几个季度黄金的前景仍然保持着乐观。高盛集团呢是预测到明年的年中啊，金价呢将上涨到每盎司$4,000，现在是3,300了已经。如果这个关税啊，这个在90天之内，如果川普不能迅速的得到盟友的这种认可或者是盟友的一种支持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危险。现在的较力是非常激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华尔街日报呢，他们有一个独家的报道，他就直接讲到了川普政府哈，他说美国政府呢他们关税的真实的目的。同时呢今天有消息呢传出来说习近平啊，中国这方面呢已经提出了一个条件，愿意呢去表示谈判。同时呢今天中国政府呢对贸易谈判代表呢突然进行了换将哈，换了一个人选。这些呢都是今天的关税的进一步的进展。同时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川普的乐观消息，现在呢日本的关税的贸易代表团今天已经到了美国，川普呢是亲自跟他们进行谈判的。目前呢是说没有更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但是川普呢已经急不可耐的哈发出了一个消息，说他们在和日本的谈话的过程当中呢取得了一个 big progress 哈，巨大的进步。所以呢明天明后天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些消息，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也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我们看到黄金啊就是这就不稳嘛，到现在还没有明确和哪个国家谈成了协议，还没有公布出来，所以呢黄金就是避险情绪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真的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太吓人了。那美国银行呢在本周它是发布了全球基金经理人的调查的数据，42%的受访者预计呢黄金哈会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这个呢数字呢高于三月份的23%的这个比例哈，现在几乎高了10%。然后昨天我已经讲了，做多黄金是目前的最拥挤的赛道啊，过去呢是科技股的这七巨头七姊妹花才是呢大家最心头爱，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已经被这些水性杨花的投资人们给抛弃了，现在大家都去抢黄金去了。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 Powell 呢到底说了什么。他今天呢是在芝加哥的经济俱乐部发表了演讲，这是从4月2日川普宣布了全面关税啊，也是4月2日被称作解放日以来呢 Powell 的第二次公开的露面。他说呢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推升通胀，拖累经济成长，让联准会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的双重政策目标之间面临艰难选择。他透露呢说央行可以先观望川普的关税政策如何实施，然后呢再考虑任何的利率变动。所以呢这之前市场上一直在压住哈，说的央行今年可能因为你经济不好呢，央行这边还有措施嘛，对不对？你可能倾向于降息来缓解经济冲击的这样一个希望。所以呢他今天把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哈，就是错，这个错都推到了川普的这个头上。今天我看的时候，如果经常听高杰的节目的话，我以前就质疑过，对不对？联储哈，央行的出现呢是为了干什么？为了稳定一个国家的通胀，不要呢让通胀呢太高啊，如果一个通胀太剧烈的话呢，它对中下层的老百姓冲击太厉害，对整个的经济呢也会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央行的产生就是为了这个产生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呢，在拜登政府的时候，他每次呢那个时候通胀那么厉害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然后呢他总说他就是不敢加息太多啊，遏制通胀不敢加息太多，因为呢他要关注呢就业率，对不对？一直我们在讲。那你看今天他说呢，在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双重目标之间面临艰难选择了，你选择啥呀？这不就是应该你去同时都要操心的吗？你选择什么呀？你那个时候可以稳定物价，可以充分的 安排啊，考虑就业，你现在为啥不行呢？所以就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这个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说我前两天我就分析哈、啊，川普就不得力，联准会呢就不一条心，跟你这届政府不一条心。虽然你这个川普给你是提名人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今天他的这个讲话呢和川普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呢，也是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再去扩展一下吧。那现在呢，高等法院有一个 case， 这个 case 呢可能会对 Powell 的未来的任命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今天呢，这个他的一边讲话啊，然后呢一边呢就。这个 FireWatch 的工具就显示，交易员预计呢，联准会在五月份上降息的可能性仅为14.2%了。那现在是四月份了嘛，哈，那一周前呢，大概还有个20.4%哈，那现在不断的在下降啊，这是今天的又一个重大的一个对市场的影响啊，就央行的这种态度。今天呢，还有就是世贸组织啊，世界贸易组织周三警告，由于关税飙升和贸易政策不确定，全球贸易前景急剧恶化等等。他说呢，预计今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将下降0.2%。这就是现在呢，这些媒体还在采用他的数据。那我呢也给大家报道一下。然后呢，我以下观点是我的一个点评哈。WTO 世贸组织呢现在已经濒临破产了，川普呢已经是也不给你钱，我们也不跟你玩，我现在不跟你搞什么多边贸易，我也不跟你搞什么全球 globalize， 我现在呢要搞单边的贸易。130多个国家给美国打电话，大家都一对一的咱们来谈哈。那所以呢，这个世贸组织呢他自己警告啥，对川普来讲 who care， 不 care 你哈。现在只有中共的时候我们又到 WTO 去告状去了啊，我们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呢打都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也就他现在还捧着世贸组织去拿他当牌，川普早就把他给踹出去了哈。这是也是蛮有意思的。那媒体呢，媒体还在按照过去的惯性一本正经的在报着这个世贸组织的警告哈。那我消息两边都说哈，我也把我自己点评的跟大家讲。当然了，您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没有关系。888-275-1628，把您的观点呢打到我们的热线上哈，高杰都会把观点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三月份的美国消费者，昨天我们在讲中国的消费呢，三月份的海关出口数据呢，直接干到了10%几哈，12%将近，然后预计呢是4%多，你看已经3倍之多。主要就是大家整个进口，美国的进口商在囤货，然后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呢也在囤货啊，提前消费，零售呢销售呢激增了1.4%哈，然后呢汽车买家又因为预期呢汽车关税呢可能会上涨，然后呢全都涌向了汽车经销商哈，增幅全部都超出预期，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昨天我给大家讲过，就是银行啊他们的这个业绩报告就显示着消费者仍然是非常的激进哈，三月份的消费支出，所以商务部今天的数据呢和银行方面的都 match 上了。那基本上三月份哈，有钱的人、有计划的人、未雨绸缪的人，现在呢赶快买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你说我带点真的涨吗？真的涨，肯定涨。什么时候会不涨？对呀、啊，这是个好问题哈、啊。你肯定会涨。那我不说吗？他这个是直接的影响。川普的贸易的这个呢，他除非把中共的彻底的踢出去，然后呢产业链呢能够转移到越南，你老老实实的还不允许呢，能够掐住中共的转口的这些额度，你这个市场才能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呢，现在它一定会涨，就短期之内真的会动荡。那川普政府他们想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你看他现在也不断的呢再去这个免税那个免税哈，怎么去把所得税能够免掉，要直接缴关税。所以这90天之内会很动荡。那五月份呢，可能那些关税这10%已经增加了，所以呢确实是哈。包括呢现在逼着这个零件商啊等等要回美国建造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制造它也会贵哈，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以后美国人在过去这种消费啊，这种浪费啊，这个时代可能要结束了哈。那过去呢那太便宜了，美国人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什么东西用完就扔啊，因为太便宜了。这个日子真的可能结束了，所以呢，有聪明的人哈，你真的有必需品的话， 我也建议您该买的买一买啊，别说高阶没有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赶快这个告诉家里的老婆去买点，赶快买点东西吧。我说至于吗？他说告诉告诉，省得到时候真涨价了他再抱怨我。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去做这些动作了啊。好，那你们要听到高级的节目的互相提醒提醒哈。但是你说你能买什么呀，能囤什么呀，你能把你家装满，没有用的。所以呢也就是一些必需品哈，你可以提前消费。你要换车的话呢，你不妨提前换一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也要把提车的这个买车的贷款，那可能要可以 deduct 税哈。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大概情况吧，那就看您自己的情况啊。今年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消息呢，是科技界的另外一个关键的企业，就ASML， 就是荷兰的那个 ADR。 它的公司呢生产制造的这种大型的昂贵的设备哈，就是什么光刻机啊等等。现在呢它的报告的订单远低于预期，然后呢他也警告说因为关税的相关的干扰呢，股价下跌了 5.2%。除了这个行业受到影响之外呢，另外比较受到影响的就是航运了。那这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JB Hunt 这个运输服务公司，它的股价下跌了 7.7%。 它周二报告的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下降了 8%。 原因呢是说零售商因为关税不确定性呢，他就不租船了，不敢进货，不敢下单。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呢 VIX 呢连续三天下跌后呢，今天又跳涨了 8% 哈，美元呢继续下走。除了这个运输服务行业他这边去受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运输行业，美国的卡车司机。因为卡车司机他就是从码头然后呢去把这些物流中心呢，把这些货呢再拉到各个的大的贸易中心或者是零售商这边去。所以呢如果国际贸易这部分去受到了影响的话呢，运输服务公司啊，卡车服务公司呢现在他们活也降低了。还有一个比较受影响的呢就是码头哈，码头的这个行业现在受的影响比较大。你像长岛，就是日本不那个加州的咱们那个长岛啊，咱们奥克兰的这些码头啊，这些货轮呢现在呢都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一个呢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往来呢现在切断哈，那从中国出来的货轮呢现在一个月光是这两周之内货轮基本就不怎么出啊，就是跌的幅度呢非常之巨大。那另外呢就是靠港费，那么靠港费呢如果你的货运公司里边如果有中国制造的轮船的话，靠港费非常的高。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这些相关的行业现在的冲击已经看得非常的明显了。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呢是这样，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来给大家去讲一下 NVIDIA 的呢，这是对于我们湾区来讲是大家恐怕手里头人人都会有吧，这个只要你炒股英伟达的这些股票哈，这些高科技股。那么它这一系列的动作啊，政府的这个态度，我们能够解读出来川普政府呢到底他有多大的决心来去掐断中共的芯片的这个脖子哈。我们广告之后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 NVIDIA 以及相关企业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三。我刚才提到的呢，在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都在抢囤货，对吧？我们来看一看他们都干什么了哈。挺有意思的。你看他这里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调查呢，有什么32岁的汤森哈，他早些时候呢就开始关注新车，然后呢在3月中旬哈下决心买了一辆2025年的起亚的电动汽车。39岁的巴卡拉赫是人工智能家居公司的创始人，叫做 FindMind 的创始人，女生。她呢和她的丈夫呢计划在未来90天内购买房屋装修所需要的所有材料，然后呢他们两个人都提前更新手机，否则的话呢他就怕呢像苹果呀等等这些设备全部要去涨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变化哈。那么比如三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呢是 两年多以来最大的环比增长 1.4%， 其中呢是汽车销量领涨，汽车的销量幅度呢增幅达到了 5.3% 哈，然后相关的其他呢就是建材、电子产品啊，这种依赖进口型的这种商品都出现了显著的消费增长，叫做消费的狂欢，不是因为 Black Friday 啊，那是因为呢这次的关税。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这里边呢也带动了呢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开始呢去上涨，比如像这个现代啊，现代汽车三月份的销量创下了历史的第二佳绩，然后呢这个强劲的势头延续到了四月份，福特哈它的零售业务呢激增了19%，本田哈它全系啊整个系列的销售量增长了13%。哇，这简直了。然后呢这个现代的首席执行官哈、啊、他就说，哎呀，四月份对我们来讲开局非常好，很多人都在想我必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头买车，所以今天就买吧，因为价格可能会上涨。那现在呢也为了缓解消费者的这个紧张哈、啊、现代呢承诺将价格维持稳定直到6月2日。福特还有呢那个Stellantis 的他们呢则宣布的营销计划，比如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哈，你可以提供员工啊员工的这种车型的型号，挺有意思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制造商哈、啊、去清库存呐、啊、零售商提前备货呀等等。现在呢大型零售商 Walmart他们公司表示，尽管呢面临关税所带来的动荡，他们仍然有信心今年公司实现财务的目标。他呢是目标是今年的净销售额增长高达4%。摩根大通的报告呢，信用卡的消费呢同比也增长了7%哈。这些数字后面呢都是哈，他们把它叫做关税焦虑哈。你把它叫焦虑也好，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未雨绸缪哈，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呢懂的人，手里有钱的人，人家呢其实都是这样去做的。越是懂得管理的，越是懂得投资的人，越知道什么钱我该花，我什么时候该花，人家钱是一定要砸进去的。而且他们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思维导致着行动，行动导致着结果哈，这是很有意思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补充一下给大家去讲一下哈，目前的这个美国消费式的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 NVIDIA， 今天的这个是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在昨天晚上川普呢就已经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那么他呢就是直接禁止了 H20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永久销售。而今天呢川普政府呢又开始呢就是有消息，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将采取呢惩罚措施来阻止中国的 DeepSeek 再继续购买美国的技术，并且呢已经开始就怎么样禁止 DeepSeek 的服务一事呢开始辩论了。中国的这个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个 DeepSeek 推出的当天哈、啊、直接造成 NVIDIA 的大跌，也震动了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生态的这种环境。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它不仅是要靠采取惩罚措施哈、啊、不仅是 DeepSeek， 还有呢就是 DeepSeek 的芯片制造商它的支持者 NVIDIA。 今天呢来自于美国众议院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哈、啊、他们已经展开了对 NVIDIA 芯片在亚洲的销售呢进行调查，他们正在评估你 NVIDIA 你是不是有意的向 DeepSeek 提供了开发 AI 的关键技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就违背了美国的规定。今天呢，在这个报道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两党委员会啊，众议院两党委员会在今天呢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敦促呢 NVIDIA 交出 DeepSeek 可能用于开发其突破性聊天机器人模型的芯片销售讯息。在2022年的时候，拜登政府呢就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售 NVIDIA 最先进的晶片，就是呢担心中国可能利用先进技术增强军事能力。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呢，川普呢在继续呢直接把 H20、AMD 的 MI308 等同等级别的芯片呢全部寄出新的要求，你要想再出口啊，再去出口的话，必须申请许可。而这个什么时候呢，这个规定没有期限哈、啊、就是昨天我就给大家说了，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哈、啊。而且呢 昨天 NVIDIA 呢马上就发布警告，他们说因为政府限制它的 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呢向中国出口，他们直接呢就是认列了$55亿的相关费用。这个呢就被市场解读出什么意思呢？它能够预留如此高的这个损失金额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就是公司根本没有办法取得出口许可。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上你就知道，川普政府呢做这件事情可不像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呢他确实是法律上有了，但是呢我当时也讲了，90%的你要提出出口许可的话，90%以上哦都呢还是继续出口。因为什么？这大的企业这利润呢，钱呢，就这么简单呢。那大的企业给政府，给拜登政府进行捐款呢，前两天有一个说啊，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华尔街给他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呢就是推荐他要雇佣什么人呢，就推荐的这个人选，而这些人选呢都会代表着这些大的利益集团呢去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游说，甚至呢对政策的制定。那他呢已经是就是那个爆料的消息呢，他采取了超过90%的名单上的人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那拜登政府呢就是一个班子下来的哈，那基本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那个拜登政府年代呢，就是你有上面有命令哈，那下面有对策，基本上呢就是这边进上边进，下边该卖卖，人家也没有太追究。那所以呢2022年开始呢，现在川普不干了，你美国的法律你到底有没有遵守啊，他们开始进行调查了。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现在的事件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今天的 NVIDIA 呢重摔了 6.87%， 每股呢来到104.49块，市值呢蒸发了$1880亿。 AMD 呢也是他也是提列了$8亿的费用啊，那 NVIDIA 的还是大头，它是$55亿，对吧？然后呢 AMD 呢今天也狂泻了 7.35%， 每股呢是88.29块。因为这个呢我们看到呢众议院哈，他直接呢对他这个进行指控哈，说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呢和中国政府的利益呢是关系密切，严重威胁美国国家的安全。那么敦促呢 NVIDIA 的去交出哈他的这个所有销售芯片的这些讯息。那么马上呢 NVIDIA 就开始发表声明哈，就是澄清这件事情。他说呢，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我们严格遵守了政府的指示。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今天哈、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了。众议院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呢，他今天是发布了一个报告哈，他说虽然呢 DeepSeek 自称是另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但是呢他这个公司却是为中共政府呢去窃取用户的数据，并且呢依赖于窃取美国的技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负责监管该公司的综合生态系统，并且呢与一家与中共政府有关的硬体分销商和中国研究机构浙江实验室有关联。该委员会呢引用了 OpenAI 的证词，说 DeepSeek 呢可能依赖非法的技术来训练它的人工智能模型，以较低的成本加速开发，包括呢使用 OpenAI 的模型来帮助转换训练资料。同时呢 DeepSeek 呢秘密操纵搜索结果以符合中国大外宣，并且呢依赖于受到政府限制的 NVIDIA 的晶片。调查呢是说的 DeepSeek 呢是由数万块晶片驱动的。该公司呢在采用这些芯片的时候，可能绕过了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美国的一家分析公司叫做 Semi Analysis， 它的资讯显示 DeepSeek 拥有至少60000颗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且呢还订购了数千颗 H20 的晶片。所以呢众议院的这个中共委员会哈，他们要求 NVIDIA 提供来自11个亚洲国家的客户的资讯。所以呢在给 NVIDIA 的一个信当中呢，他们特别提到了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客户，以及呢最终使用这些芯片的实体，要求在4月30号之前做出回应。所以呢 NVIDIA 呢他说，哎呀我今天赶快发表声明，他说我们严格遵守政府的指示。就新加坡而言呢，他的产品运往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和台湾，而不是呢去中国。 但是呢，网络安全公司叫做Firewood Security 呢，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总部位于杭州的 DeepSeek 呢，收集了大量的用户数据，透过与中国移动连线的后端基础设施进行传输。而中国移动呢，又是一家2019年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信供应商。马来西亚政府呢和中共之间配合，泰国、马来西亚就不要说了，新加坡呢已经成了中共的后花园，那中共的这些资本权贵哈、红色家族的后代呢，全部啊在新加坡那边呢去做，那么这些公司呢都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一个跳板。那中共呢以前是在封闭的时候是以驻香港为跳板，现在呢在全球化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的资本在国家的有意的无意的这种部署之下呢，早已经遍布了全球。所以呢这些所说的出口到什么 NVIDIA 这些呢，睁只眼闭只眼，那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那你不去严格要求你的下家，如果下家再把它卖出去的话， NVIDIA 也要负有相当大的这样一个责任哈，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加州州长的纽森哈也跟着凑热闹，今天他的提告告呢川普的关税政策违法，他借着 NVIDIA 这件事情哈，他就说你呢这个政策呢给整个的市场带来了混乱啊，你这个关税政策呢是违法的。然后他说你还要什么证据啊，你去看看你的 401k 的退休计划，看看你的投资组合，如果你要有 NVIDIA 的股票的话，你现在好好去查查看吧。今天这是他哈，这个他去跟着去凑热闹，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他呢去这个提告的举动，白宫发言人呢叫做 Daisy 哈，他就严厉的批评，他说纽森你不去关注你加州猖狂的犯罪，有这个 homeless 的问题，还有生活负担的困难，你却花时间来阻挠川普政府为了解决美国长期贸易逆差这项国家紧急问题所做的历史性的努力。这是白宫发言人哈去把他批评了一下。然后就在昨天，咱们这话昨天和前天，纽森刚刚呢向联邦政府呢再次要求为非法移民的医疗补助提供$28亿的救助哈。现在我们的加州呢已经赤字了，然后呢钱呢$28亿哈都去帮助 homeless 了。然后呢他呢这也是哈，就是很多人就在抨击说你把美国人，你跟联邦政府那些纳税人的钱呢都花在了非法移民的头上。所以这是今天比较有意思的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分析师针对这件事情都做各种各样的分析啦，像瑞银的一个分析师他呢就表示，他说你看哈，现在的这个 H20 的这个芯片呢，它实际上销售额大概是$130亿。 NVIDIA 呢截止到一月的财年中心数据中心收入呢是$1152亿。然后呢 ，FiveSat 呢估计呢，就是数据中心会给 NVIDIA 呢创造的销售额达到$1820亿。从这个比例来看呢，你看这130亿的 H20 的销售呢，虽然它的总销售额中但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呢，它会损害公司将持续并超越呢华尔街各种预期的这种能力了。而过去呢至少三年哈，这个 NVIDIA 的呢它的业绩它的销售额都远远超出华尔街的这个预期，所以呢它这个业绩一公布之后股票打着滚的往上涨哈，那么这个呢就会损害公司呢持续超出预期的这个能力。现在呢投资者预计呢本财年呢收入将会激增56%哈，但是呢过去的多少啊73%对不对。 NVIDIA 呢它的财报将在5月下旬公布今年2025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哈。那么包括 NVIDIA 设置的H20 的这个芯片呢应该要符合美国现有的出口管制政策，那就意味着它的芯片的性能已经大幅的下降了。现在呢分析师估计呢这个 H20 呢比 NVIDIA 的 H100 系列呢低大约75%， H100 呢是2年前他们的顶级的人工芯片。但是呢即使呢低性能的这种芯片现在也没有办法呢再去在中国市场销售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哈，现在呢这种川普的关税战哈正在呢打乱了这些芯片公司的业务了。那么所有的在过去美国政府不断的在警告这件事情还仍然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公司呢，现在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它不是非常的难受，苹果呀 NVIDIA 等等，那这些呢也成为呢 他们也对川普政府呢也必须要施加压力，川普也必须要考虑美国这些大的企业，你不可能让你川普政府不可能让 NVIDIA 垮吧，你不可能让苹果垮吧，所以他也不得不去考虑这些哈。所以也有分析呢就在说，就在头一天啊，就是前天 NVIDIA 刚刚宣布要投资5000亿美元哈，携手台积电啊等等，在美国制造人工智能的超级生产线哈，制造超级电脑，然后呢也在推动着美国公司将更多的制造业迁回国内哈。而且呢黄仁勋本月的时候还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晚宴哈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呢都没有因为他这些积极响应的动作来放弃他禁止对中国销售低级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我们就不得不去说啊，就川普的这个决心到底有多大。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独家的报道，他的独家的报道的名字呢就是美国政府呢希望通过关税呢孤立中国。这个事情呢也今天被广泛的报道，他这里边就讲到哈，他说他们消息人士呢就讲到川普的这个团队呢，他们通过这种关税呢就是想降低哈，就是这种关税和非关税的这种关闭贸易壁垒，来换取美国，换取谁呢？这些美国的贸易伙伴啊，就是这些盟友们或者是贸易伙伴们承诺啊，答应下来孤立中国的经济。美国官员呢计划要和超过70个国家进行谈判，他们对这些国家呢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他们禁止这些国家再让中国通过他们自己国家的国境来转运中国产的货物，这是第一。第二，要求这些国家承诺阻止中国企业在他们的领土上设厂，来规避美国的关税。第三，要求这些国家呢避免吸收中国的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他们的经济体系。这些的措施的目的呢就是要重创中国本已脆弱的经济，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在迫使习近平啊，中共当局在和川普进行谈判前丧失谈判筹码啊，这是目的哈。以前我给大家分析，我川普一定做，他为美国再次伟大他一定会去做，但川普呢对中共政权你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我们要去看。那我们以前呢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认为说，其实呢你看川普的团队啊，对中共啊，对习近平，川普是最温和的了。那里边一个一个都是鹰派中的鹰派，纳瓦罗啊，包括这个卢比奥啊，包括这个国防部长，哪有，全都是鹰派。川普还属于鹰派，是属于鸽派了。所以呢，有的说呢，他就是个商人，给他足够的利益呢，他会放中共一马。今天呢，我们却看到，在川普呢豁免。3个月豁免所有国家，只把中共定在了靶心上的时候，这真的从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我们看到，它真的是计划，这是它的计划，它是一个陷阱，它早已经就把这件事情呢排到了它的日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针对中共所设置的。那么中共呢，你不跟着我干吗？好，干吧，你就是大坏蛋，我就把你盯到那儿，然后呢我把其他的国家豁免，有杀鸡了啊，鸡杀到那儿了，然后呢滴着血，现在呢他在跟各个国家谈。所以今天呢日本再进来谈，上周呢谈了越南，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跟韩国台湾都已经表态了哈，等等的都不断的呢再去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呢习近平今天在访问了马来西亚，然后呢再去刚去从越南，接下来到柬埔寨，他也在周游列国。今天呢还有之前有西班牙，对吧，然后呢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在表示，包括今天的中共呢向加拿大进口石油，而降低了美国90%的美国石油的进口量，这是中共的进一步的反击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措施。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大家看到什么呢？一个结论，川普的政府要把产业链搬回到美国的决心够不够大？那么他现在呢对他90天哈，这个日期大家知道了，90天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是过去1周2周了哈。那么这90天就是一个期限，他越早能达成他才能越震慑中共哈。那么他如果不能够 不能够达成，这就是我说 FED 联储它不能够帮助的时候，它真的在给川普在添乱，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一个局面哈。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彭博的消息呢，是在讲到说呀，现在呢，一个熟知中国政府想法的人士呢，透露给彭博消息说，中国希望看到川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然后呢，他们就会同意进行贸易谈判。采取哪些措施呢？要求控制内阁成员贬低中国的言论哈，然后呢向中国展示更多的尊重，要求呢美方立场呢表示更加的一致，然后呢愿意处理中国呢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同时呢台湾啊以和台湾问题的这个关切。中方呢建议美方任命一个具总统支持的，也就是说呢，你说的算啊，能够代表总统的谈判负责人，来协助准备一份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能够签署的协议，而且呢，希望这个人能够明确代表川普的授权发言和行动哈、啊，这是，他不想一下子呢，他说，他们不想，虽然川普自己很想亲自跟习近平谈判。但是呢，他说最好的方法呢是不要这么干啊，那大家呢都派出一个各自的代表，然后呢谈好了之后呢，你们俩再去走样子就行了。所以上次的这个泽林斯基跟川普呢见面的时候，在白宫给干起来了，直接把他撵出来的这种事儿都发生了。习近平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越南在马来西亚出访的时候，拿着个小本本哈、啊，照着那个本本读哦，他真的是拿着小本本照着读啊。所以呢，川普这种方式他绝对应付不了的，他直接就发飙了，有可能、啊、很有意思。所以他们不敢啊，这种变数实在太大了，川普实在变数太大了。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要求呢这样去做哈、啊，非常有意思。然后呢，现在他们也说呢，说在台湾问题上，他说中国方面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但若遭到挑衅，必将做出回应啊，这是该人士给彭博社所透露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这些消息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中共呢是外强中干的啦。你别看他这么威胁，那么威胁，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牌的。包括昨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波音哈，就他不是。去这个打击波音吗？其实呢，今天很多人就在说呀，他说打击波音的这个简直是太有意思了，这个措施。广告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他打击波音呢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一个举动哈，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哈、啊。那我也在这呢去再加持一下，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醋哈，非常非常好喝啊、哦。我去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510-850-8680。我自己呢这次到纽约来带了不少哈，给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大咖们，什么这个唐靖远呐、啊，李大宇啊，这个李牧阳啊等等的，他们都说哇，这醋怎么这么好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也拿这个能送礼送朋友。如果呢，现在马上呢，母亲节就要来了哈，或者是您周围的朋友想表示一个谢意的话呢，别忘了哈，去咨询一下510-850-8680。这个醋真的是拿得出手，而且呢，老人小孩都可以喝，饭前饭后喝口醋哈，软化血管。而呢，洛神花融到醋里呢，最大效果的发挥了洛神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洛神花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喝它的洛神茶呀等等的。而这个醋呢，本身的故事呢也非常的感人，也是呢爸爸为了孩子的免疫系统的疾病所开发研发的。17-18年以来呢，它的是从全是口碑传播呀而获得了国际的大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 organic 的健康的醋，而且呢是小时候的味道，我非常喜欢这个醋，强力的向大家推荐啊！咨询的电话是510-850-8680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哈，那我们刚才提到呢，今天中共呢还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他任命了叫做李成钢担任新的商务代表哈，同时呢兼中国的商务部的副部长。这个呢是突然的一个任命哈，现在呢他是58岁。他曾经呢是 WTO 里边的贸易谈判代表，那么有的人呢就在开玩笑哈，就说的狼狈为奸的话，这个人就是那个狈，他在 WTO 里面天天是帮着这个中共啊去找 WTO 的这个漏洞啊，全世界帮着他把这过剩产能弄到全世界去。那么这个人呢，他是熟悉 WTO 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流程了。那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法学系专业，然后呢，德国汉堡大学的法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过大陆商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的副局长、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等职。2016年起任大陆商务部的部长助理、党组成员等等。那么这个人呢，这次被任命为2021年是大陆常驻世贸组织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那么原来的这个王寿文啊，他代替了这个王寿文。那他呢，就是没有从这个职位上挪走了，调任呢到哪个位置上没有啊，直接呢就在任命了这个李成钢。那这个呢，普遍被外界解释呢，这是为跟美国谈判呢在做准备。所以呢，彭博的这个消息呢，有人说这是真的假的呀。所以我们看这个种种迹象哈，因为消息非常的具体，要什么不要什么，台湾的问题怎么解决，不会挑衅，然后呢，包括人选都有了。所以呢，美中之间会争取见面了，但是见面之前，川普要跟盟友达成关系，他要在见面之前让中共手里面有筹码，所以呢，现在是一个时间战，中共也在拉取，美国也在拉取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刚才提到了呢，中共的报复措施呢是打击播音，对不对？那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今天更多的一些细节出来了。那《华尔街日报》也在分析。首先呢，咱们先看《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波音公司啊，一年它的收入是670亿美元，670亿美元。那么它这次呢，给它造成的损失是多少？12个亿哈，12个亿。而去年的时候呢，波音公司光是它那个罢工啊，造成的损失是130个亿。啊，你就知道了，中共呢拿这个报复呢是根本对波音公司没什么影响，而且呢，波音公司全球呢其实都在订波音啊，但是呢他是做不出来呢，他就外包之后呢，质量又不好，所以呢都出事儿了。现在今天你给他下单，得10年以后才能拿飞机，所以呢你不要你中共这边这个报复呢就更有意思了哈，所以你这是波音这边的情况。那中共这个下令呢说要教训美国，暂停他已经付过款了还没有交付的飞机，还有零件都不要了，你说他这是不是自残的行为吗？对不对？然后呢就说现在呢这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么这个他只是对波音呢造成12亿损失，波音少收这个12亿，但是人有10架本来应该交给中国客户的飞机，那人家稍稍改头换面，原价卖给其他客户不就完了吗？他损失的是12亿，人家还能悉数收回，你中国付的定金，你根本就拿不回来，还是你的纯利润的一部分。还有呢，波音飞机的零件，一旦呢你的这个波音飞机的零件断供的话，中国的航空安全啊全完了，中国的他连国产的那个 C919 全都是美国的零件，习近平出访坐的是波音飞机做出访哈，就多有意思。所以呢那你大家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自残的行为呢？舆论，他就是造舆论，去煽动国内那些愚民们，煽动那种民族情绪去，然后呢，在那个 WeChat 上面一通忽悠这些没脑子的这种愚民，就干这个事情哈。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玩。今天大家你一看到这个数据说会算数的加加减减，你就知道了他会对波音造成损失吗？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流氓哈，看谁怕谁，把自己的手伸到油锅里的来吓唬别人，拿自己的手当猪蹄子啃啊，这就是中共。好了，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想给大家的再讲一讲哈，很有意思。其实中国老百姓都很有意思的，我就给大家留个悬念嘛，明天咱们再讲。就知乎上呢就有一个问题说呀，说是现在就是中这个到底啊，中美这种对抗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来讲到底意味着啥？那他这里边呢就在讲到，他说其实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啊没有出现人吃人，有且仅有一次，就是从改革到现在啊。那么现在呢，顶层啊现在都制裁波音了，那你就啥意思呀？没牌了，然后呢都等着习近平，现在大家整个中国是垃圾时间，就等着习近平去拉拢去吧。越南、柬埔寨啊，然后呢开放43个最不发达的国家，给这些国家呢叫零关税，你们都到中国来，有病啊，你说这样的政权是不是有病，让着中国人失业，让外贸没有钱可赚。好了， 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看三个月之内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咱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